欢迎收听《救赎者》第38集。哈夫森赶来时，哈利嘴里叼着根烟，坐在雪地里。他弯腰抓住膝盖，胸口剧烈起伏。
天哪，你真能跑！
他气喘吁吁地说。
他跑掉了，
已经不见了。哈利说，我们回去吧。
那把 MP5 呢？
你只想问这个？哈弗森看了看哈利，决定不再多问。旅社前方停着两辆警车，蓝色警示灯不住地闪烁，各种长镜头从一群发抖的男子胸前伸出，他们挤在旅社大门门口，显然门已上锁。哈利和哈弗森走在汉道斯街上，哈弗森刚用手机打完电话。为什么每次我见到这种景象，就会想到色情影片里的一句台词？哈利说。是记者，哈弗森说，他们怎么听到风声的？
你问问无线电上那个兔崽子，
哈利说，我猜是他把猫放出来的。勤务中心怎么说？
啊，他们正在调派所有可动用的警车去河边，制服部门会派十几个制服警察步行前往，你觉得行吗？
找不到他的，他很厉害，打电话叫贝亚特过来。
一名记者看见他们走上前来。
哈利，你来迟了，钱登，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事。
哦，我看见有人开枪打破警车的风挡玻璃。
谁说不是用棍子打破的？哈利说。记者小跑跟在后面。
警车里的警察说有人朝他开枪。
天哪，我最好找他谈一谈，
哈利说。
接过，各位。
那群记者不情愿地让开，哈利敲了敲旅社大门，相机的咔嚓声不绝于耳，镁光灯闪个不停。
这件事跟伊格广场命案有没有关系？
一名记者喊道。
救世军是不是也牵涉在内？
大门开了一条缝，露出司机的脸。他后退一步，让哈利和哈弗森推门入内。三人经过柜台，看见那个年轻的警察坐在柜台内的椅子上看着空气，眼神空洞。另一名警察蹲在他面前，对他低声说着什么。楼上26号房的房门依然开着，
尽量别用手碰，
哈利对司机说。贝亚特·隆恩回来采集指纹和 DNA。 他们四处查看，打开柜子，搜寻床底。
天哪，哈弗森说，什么东西都没有，那家伙除了身上的东西外什么都没有。
他一定有个手提箱之类的才能带枪入境，哈利说。当然，手提箱可能已经扔掉了，或者放在某个安全的地方。
奥斯陆可没有太多可以寄存行李的地方，
想想看。
好，比如说他住过的饭店的行李间，
当然还有奥斯陆中央车站的储物柜。
跟着这条线索想下去。
什么线索？
他在外面，行李又寄放在某个地方，
所以现在他可能需要用到行李。
没错，
我通知勤务中心派人去斯坎迪亚饭店和中央车站，还有一家饭店的名单上有史丹奇的名字。是哪一家来着？
霍勒伯广场的瑞迪森饭店。
谢谢。
哈利转头望向司机，问他是否想出去抽根烟。两人下楼，走出后门。白雪覆盖着安静的小后院，一位老人站在院子里抽烟，抬头凝望灰黄色的天空，无视他们的到来。
你同事怎么样？
哈利问道，点燃两根烟。
啊，他不会有事的。记者的事，我很抱歉。
不是你的错。
不是我的错，他用无线电跟我联络，说有人进入这家旅社，这种事我应该对他耳提面命。
你更应该关心其他的事。
司机的目光朝哈利射来，连续眨了两下眼睛。
抱歉，我曾试图警告你，可是你已经跑掉了。
好，但为什么？
司机用力吸了口烟，赤红的火光犹如谴责般亮了起来。
大部分歹徒一看见 MP5 指着他们就会投降。
我问的不是这个。
司机的下巴肌肉紧缩又放松， 已经是陈年往事了。
哈利看着他，每个人都有过去，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用空弹匣害同事深陷危险。
你说的对。司机丢掉了抽到一半的烟，香烟发出嘶的一声，隐没在心血之中。他深深吸了口气。
你不会惹上麻烦的，霍勒，我会确认你的报告是正确的。
哈里变换站姿，看着手中的香烟。他估计这名司机年约50，
很少有人到了这个年纪还在执行警车巡逻勤务。陈年往事，会是我喜欢听的那种吗？
你一定听过。
跟小孩有关。
22岁，没有前科。
死了？
胸部以下瘫痪，我瞄准他的腹部，但子弹直接射穿。
院子里的老人咳了几声，哈利循声望去，看见老人用两根火柴夹着一根烟。
年轻的警察依然坐在柜台椅子上，接受同事的安慰。
哈利侧了侧头，请安慰他的同事离去，自己蹲了下来。
创伤咨询不会有用的，哈利对面无血色的年轻警察说，自己振作起来。
什么？
你害怕，是因为你以为自己去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但其实没有。他根本没有瞄准你，他瞄准的是警车。
什么？那兔崽子用同样平淡的语调说，
这家伙是行家，他知道对警察开枪是绝对没有希望逃脱的，所以他开那枪只是为了吓唬你。
你怎么知道？
他也没对我开枪。你只要这样告诉自己，就可以安心入睡，
不用去找心理医生，
还有人更需要他们。
哈利起身时，膝盖发出咔啦一声。还有，级别比你高的警官照理说都比你聪明，所以下次请服从命令，好吗？
他的心脏猛烈跳动，犹如被追捕的猎物一般。一阵风吹来，把吊在细电线上的路灯吹得左摇右晃，他的影子也在人行道上跳起舞来。他希望迈出更大的步子，但冰面光滑，只能尽量踩稳步伐。一定是在旅社办公室打回萨格勒布的那通电话暴露了他的行踪，而且警察竟来得如此之快，因此他不能再打电话回去了。他听见后方有车子接近，强迫自己不回头，只能仔细聆听。那辆车并未刹车，而是开了过去。随之而来的一阵风卷起细小的雪花，喷在他颈部未被蓝色外套覆盖的地方。警方已看见他身穿这蓝色外套，这表示他不再是隐形的。他考虑过丢弃这件外套，但仅穿一件衬衫不仅可疑，还会被冻死。他看了看表，现在距离这座城市醒来可供躲避的餐厅和商店开始营业还有好几个小时。这段时间他必须先找个地方可以保暖和休息躲避的地方，等待天明。他经过一栋画满涂鸦的黄色脏屋子，目光被上面画的一个词吸引过去。 West Breeden， 这是不是西岸的意思？前方街上有个男子在一扇门前弯下腰，远远看去像是把额头抵在门上，再走近就看见原来男子正在按门铃。他驻足等待，也许这是得救的机会。门铃上方的对讲机吱吱作响，传出说话声。男子直起身子，摇摇晃晃，对着对讲机愤怒吼叫，因烂醉而发红的肌肤垂挂在脸上，看起来宛如沙发狗一般。男子的吼叫声停了下来，余音在城市静静的夜里逐渐散去。大门传来电子锁细小的嘶嘶声，男子费力地移动身躯前进，蹒跚地推门而入。大门逐渐关上，他的反应是先聆听，门关得太快，他的鞋底在蓝色冰面上不停地打滑，双掌才按上折人的冰面，身体就已摔在人行道上。他仓促地爬起，看见那扇门即将关闭， 随即冲上前去，伸出一只脚，感觉门的重量压在他的脚踝上。他悄悄进门，驻足聆听，笨重的脚步声传来，停了一会儿后再度费力的前进，接着是敲门声，门打开了，一个女子大声吼着什么，用的是这个国家声调单一的奇特语言。突然她的声音停止，仿佛有人割断了她的喉咙。几分钟的宁静之后，她听见低低的哀鸣，像是孩子在摆脱伤害时发出的噪声。接着楼上的门砰的一声关上，四周安静下来。她让大门在背后关上，看见楼梯下方的垃圾里有几份报纸，在五科瓦尔时他们会把报纸塞进鞋子，除了可以保暖还能吸收湿气。他依然能看见自己吐出的雾气，但至少他暂时安全了。
作品《救赎者》，作者尤奈斯伯，译者林立人，演播白梅，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